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16号22点，巴黎时间5月1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长称，对华为出口管制17号生效，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华为表示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誓言捍卫被中国任意拘押的两位公民。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英国前外相约翰逊宣称将竞选保守党领导人。特蕾莎梅承诺脱欧协议草案或国会通过以后将辞职。默克尔表示卸任总理之后将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上海汽车销售店倒塌，死亡人数升至7人。特朗普表示不希望与伊朗开战。法国官方否认巴黎圣母院火灾造成环境污染。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在周四受访时表示，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70家附属的企业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出口管制将在17号生效。华为周四指有关的做法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而中国的外交部则指中方将采取措施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签署了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被认为有国安风险公司所制造的电信设备。美国的商务部随后将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及70家附属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未经政府允许之下向美国企业采购零部件和技术。由于华为仰赖美国的供应链，此举将使华为难以出售部分产品。据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出于国家安全，禁止民工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公司所生产的电讯设备。美国试图围堵华为在高科技领域重磅出击，为正在谈判之中的美中贸易战又开辟了新的战场。美国商务部随后将华为列入管制的黑名单。商务部并且说，有证据认为华为从事的活动违背美国国家的安全或者是外交政策利益。华为在周四就指出，美国有关做法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使与华为合作的美国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美国无数就业岗位，也破坏全球供应链的合作和互信。华为发表声明说，限制华为不会使美国更加安全和更加强大。华为还表示将尽快就事件来寻求救济和解决的方案，降低造成的损失。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宣布将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成为民主党第23位宣布挑战白宫大位之人。虽然饱受媒体的批评，民意低落，但是他提出的竞选口号是劳工至上。自2014年1月出任纽约市长的白思豪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我知道如何去做，因为我已经在美国最大也是最难领导的城市实现了。白思豪还透过影片宣布参选，他说，我们必须让特朗普罢手，我是白思豪，我要竞选总统。58岁的白思豪表示，这个国家有的是钱，但是钱落入了不对人的手中，我要把钱还给劳动大众。白思豪还说，他知道如何在气候变迁的议题之上挑战特朗普。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在周四宣布将参与竞选保守党领袖，取代可能下台的现任首相特蕾莎梅，而特蕾莎梅则承诺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一旦获得了国会下院的通过将辞职下台。55岁的鲍里斯·约翰逊周四在曼彻斯特一个企业界人士聚会上做了上述的表述。作为保守党内支持脱欧的重要成员，约翰逊2018年因为反对特蕾莎梅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而辞去了外相的职务。另外，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同意在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获得下院通过以后辞去首相的职务，但是他没有具体交代下台的时间。加拿大似乎成了北京当局的出气筒，特朗普签署被视为旨在阻杀华为行政命令几个小时之后，中方宣布以重罪批捕涉案的两位加拿大公民。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星期四，中国有关当局宣布正式批捕已被中方拘押数月的加拿大前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中国代表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前者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后者涉嫌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犯罪。 以上两位都是五个月前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拘捕过境加拿大的华为金融首脑孟晚舟之后在中国遭捕的。中国司法机构后来还对另一名加拿大人谢龙伯格因涉嫌贩毒一审被判15年，谢龙伯格不服上诉却被法院改判死刑。这一系列奇异的巧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局利用司法手段对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拘捕孟晚舟的明显报复。孟晚舟目前在加拿大等待法院是否准许美国引渡的审判。他被美方指作为华为集团的金融首脑，涉嫌金融诈骗，违规向伊朗出口产品。星期三，特朗普签署命令，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华为等70家子公司被列入黑名单。美方指责华为从事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中方随后强烈反弹，指责美国不应滥用国家安全概念。中方称美国针对华为的举措及要求引渡孟晚舟存在着政治动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正式以正式拘捕两名加拿大公民之后，称中国一向依法行事，希望加拿大方面不要对中方依法办案说三道四。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四对媒体表示，加拿大将一如既往毫不松懈地为本国公民辩护，特别是为那些被中国任意拘押的加国人辩护。稍早些时候，加拿大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京逮捕两名加拿大人，指出该事件将令加中关系进一步紧张。与此同时，中加两国对各自的嫌疑人的待遇也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孟晚舟很快得到保释，现在住在自己在温哥华的豪华私宅里，出庭时笑容满面，出庭后还能发出诸如感谢祖国、关怀的电子信。而两位加拿大公民被关在哪里，他们是否遭遇了酷刑，至今无人知晓。而且北京当局一直拒绝加拿大公民与律师会面，他们被允许每月与本国领事会面30分钟。三月份，来自加拿大官方的信息披露，高明凯和斯帕佛几乎每天都在遭受审讯至少8小时，并被禁止会见家属和律师。
美国的旧金山成为美国第一个推出人脸识别禁令的城市，请听本台记者从旧金山发回的报道。
因为在硅谷的首都旧金山有很多高新技术巨头企业，所以旧金山的民选代表们觉得避免新技术的过分使用是自己的职责。在旧金山的民选代表们看来，如果一个软件允许警方从简单的视频监控图像中就能够找到随便什么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这项议案早在今年一月就由旧金山监事会成员艾伦·佩斯金提出，最终在周二的投票中以8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议案的提出人艾伦·佩斯金认为，人脸识别技术对民主构成威胁。他还说，当人们知道他们在公共场所、街道、公园里随处都受到观察的时候，这在心理上是不健康的。我不想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一年以来，人脸识别技术在美国的警方和机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旧金山民选官员周二的投票被捍卫自由的协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人脸识别软件与健康的民主是不相容的。
默克尔表示，卸任总理之后将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否认了有关他可能前往布鲁塞尔任职的传闻。默克尔周四在柏林表示，我在宣布卸下基民盟党主席的时候就说过，我将不会在任何地方，包括在欧盟，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默克尔出面表态的起因是因为基民盟内部出现了有关默克尔可能在欧盟选举后前往欧盟担任要职的传闻。基民盟内部保守价值联盟主席米奇向德国广播电台表示，欧盟选举后应该考虑总理府的移交。他认为默克尔交出总理府前往欧盟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是很值得考虑的一步，但默克尔始终表示将担任总理 直到2021年任期结束。默克尔此前有关欧盟政策的言辞给相关传闻增加了养料。默克尔曾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就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表示，很多人为欧洲感到担忧，我也不例外，因此我更加感到一种责任感，要与他人共同关切呵护欧洲的未来。采访发表后被多家媒体解读为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后有意前往布鲁塞尔在欧盟任职。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官方否认巴黎圣母院火灾造成环境污染，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首都巴黎圣母院的火灾是否造成环境污染，法国官方予以否认，但协会人士要求开展更仔细的普查。法国著名景点巴黎圣母院在一个月前的4月15号至16号曾发生大火，这一事故造成屋顶300吨的铅发生融化。尽管法国官方表示这并没有造成空气污染，但部分当地居民依然自己进行了检测。围绕这一环保议题，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居住在巴黎圣母院对面的一名女士弗洛汉斯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她对此感到放心。弗洛汉斯说，我已要求物业检查铅的含量，我们仍在等待结果。我有朋友在更高的楼层上对铅展开了检查，没有超过约定的要求。一名孕妇也做了检测，他完全正常，最终让我感到坦然。
A fait un prélèvement, elle était tout à fait dans la norme, donc finalement, je suis assez sereine.
不过，并非所有受访民众都对此感到放心。就此，法国协会人士提出，以制图方式详细标示遭铅污染的区域，并就此展开普查，为遭铅中毒者负责。据介绍，法国当局已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地区展开了抽样调查，尤其是针对遭铅污染的尘埃。不过，环保人士要求当局对巴黎西侧的所有公园予以调查分析，并制作一份遭铅污染区域的详细图纸。
埃及军方击毙了47名圣战组织成员，请听刘芳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埃及政府军与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武装分支最近在西奈半岛发生冲突。根据埃及军方周四通过在网络平台以视频方式发布的公报内容，西奈半岛北部及中部地区涉嫌极端组织分子的人员手中握有不同品牌的武器、弹药及爆炸物。军方传唤了158名罪犯，并拆毁了385枚爆炸物。法新社报道指出，2013年埃及军队推翻了总统莫西之后，在西奈半岛活跃了数年的伊斯兰圣战分子终于发起叛乱。2014年基地组织分支艾玛格迪斯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武装，成为圣战组织自封为哈里发的西奈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遇惨败后，埃及方面担心此一武装在西奈建立新的基地。2018年2月，埃及发起西奈2018大规模反恐行动，以清除恐怖分子。此后，政府军经常公布遭击毙的涉嫌圣战分子的消息。官方数据显示，西奈2018行动展开以来，共有近650名圣战分子被击毙，另有大约50多名军人死亡。不过，相关数字没有得到任何独立信息来源的确认。由于受到政府军围困，独立媒体无法进入西奈北部地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表示，不希望美国走向与伊朗开战之路。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此前表示说，美国升高了紧张局势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上海长宁区一间改建当中的汽车销售店倒塌，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7人。中美洲外海周五发生了规模 5.7 级地震，地震造成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首都建筑物摇晃，居民惊慌撤离，目前还没有传出重大的灾害。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军舰以及潜艇周四首度举行联合的操练，地点就选在亚洲的海域。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在全球即将部署超高速 5G 网络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把华为及70家子公司列入管制黑名单，试图把这个无法绕过的 5G 先锋之一摒弃在美国甚或盟邦之外。鉴于华为30%部件依赖美国进口，这一制裁令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如果从明天起自动汽车在各国的大街上涌现，机器人遍布车间、住宅、医院，他们依赖的基础就是 5G 网络。在此我们有必要简述一下 5G 网络及其推动者以及这一技术大跨步所引发的担忧。 5G 能改变什么？据称 5G 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线，其潜在的巨大的网络经济自不待言，工业领域更是翘首以待。法国电信永应集团奥汉日举例说，它将向客户提供比 4G 快出10倍的 5G 技术。对网民而言，这意味着将能以最快的速度收看、使用视听产品以及进入各类游戏。比速度更重要的是，是可以让无数无数的信息在毫无阻拦的环境下运作起来。这与以前几代网络有着革命性的区别。 5G 还被介绍为一个四处链接、互相对话、无需人类参与的超级技术。这一前景引发的风险是，成千上万的信息会否遭到剽窃，其中包括工业秘密、医疗信息等等。5G 的运营者，电信运作商是这一未来网络的脊柱，他们从为数不多的设备制造商那里获取设备。实际上，战场正在瑞典的埃克森、芬兰的诺基亚两大欧洲电信设备商，后者于2016年购买了法美的阿卡戴尔，与另外一家中国公司之间展开。这家中国电信公司巨头就是华为。另外出现在这一市场但规模较小的设备供应商主要有韩国的三星以及另外一家中国集团中兴。现在部署到什么程度呢？在亚洲，韩国处于领先地位，该国以极快的速度将 5G 覆盖全境，而日本和中国计划于2020年开始部署。在美国，从2018年起20多座城市固定因特网首批使用了RT 集团部署的 5G 网。 VSUS 建议从4月份起在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在机动电话部署 5G。 特朗普政府计划动用200亿美元在比较偏僻的地区部署 5G 网络。在欧盟，意大利、波兰、德国、法国正在做前期准备，瑞士主要城市以及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城市已经部署了 5G 网络。华为为什么引发担忧？仅仅10年时间，华为成为移动网络无法绕过的强大集团。华为最初以低廉的产品为人所知，现在已成为 5G 领域的先锋之一。在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及贸易对抗中，技术设备来自哪里成为基本的因素。特朗普周三禁止美国电信网络与威胁国家安全的信息科技集团交易，这一禁令明显针对华为。美国担心华为会遵循中国政府指令搜集情报，这是基于中国2017年通过的安全法迫使企业与政府情报机构合作而引发的担忧。美国还在向欧盟等盟国施加压力，把中国集团挡在门外。直至目前，欧盟成员国对此并无统一行动，德国等国理论上至少接受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另外一些诸如捷克等国已经向华为发出了警告。在英国，涉及华为的问题激起了一场政治危机，首相特蕾莎梅解雇了国防部长，指责他披露了华为或可参与英国网络建设的敏感信息。华为则声称他的设备使用的材料来自全球各地，华为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未在安全问题上打过折扣。星期二，这家中国集团表示愿意与相关国政府签署承诺不搜集情报的协议，并揭露美国对华为非理性的控制。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孙黑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华为公司发起最新攻势，于5月15号针对华为签署行政命令之后，法国《世界报》5月16号星期四报道，华为涉嫌在荷兰大规模窃取数据。根据荷兰媒体，荷兰情报部门认为，对中国企业开放荷兰 5G 市场是不可取的。相关的文章指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有新的迹象显示华为涉嫌在荷兰大规模窃取数据。荷兰情报部门拒绝就此做任何评论，但根据各方的消息来源，他们已经就此开展调查，以确定在荷兰的三大运营商中是否有运营商是让华为得以进行间谍活动的后门的受害者。华为的发言人在接受荷兰人民报的采访时否认有任何窃取数据的行为，并称无论我们在哪里开展业务，我们都尊重法律，我们保护客户的私人数据。荷兰的大多数电信运营商都已经使用了华为的技术，比如天线软件等等。理论上，荷兰政府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决定是否同意华为参与发展荷兰的 5G 网络。不过4月份发现的另一个间谍案已经播下了疑问的种子，并引发了荷兰官方的调查。荷兰芯片机公司阿斯麦是一家高科技计算机公司，它已经承认多年来它一直是大规模数据窃取的受害者，受害金额可能达数亿欧元。该集团在全球拥有19000名员工，其管理人员与中国科技部有联系，并让中国科技部得以访问该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内部网络。包括制造机密在内的一系列数据已经到了荷兰阿斯麦公司的中国竞争对手的手中。然而，荷兰阿斯麦公司的老板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参与此事。法国《世界报》指出，虽然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线上，但是荷兰和欧盟却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欧洲公司比如诺基亚和爱立信提供的替代品不仅更昂贵，而且还通常被认为效率较低。虽然在4月份与布鲁塞尔举行欧盟中国峰会之前，北京就被描述为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但是欧洲既不打算作为华盛顿的追随者的形象出现，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封杀华为对欧洲的潜在政治影响。今年3月份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倡导成员国要在保护未来 5G 网络上采取协调的方法，倡导对未来基础设施提供商进行评估，而不是禁止华为。欧盟委员会提到在年底之前要制定最低的安全标准，但是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欧盟各成员国有资格决定是否遵守欧盟的倡导。某些成员国似乎特别关注继续大规模吸收中国投资，而不想冒与北京关系紧张的风险。法国提到必须规范对中国设备的使用，德国希望更加谨慎一些，英国决定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建设，至少在不那么敏感的基础设施如天线上允许华为的参与。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也因涉嫌向媒体泄露相关的信息而引发英国局势紧张，并导致被解职。与此同时，华盛顿威胁要暂停与其盟友进行情报交流，华盛顿指称华为与中国的情报部门有联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中美贸易谈判风云突变，重燃战火，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外界猜测双方谈判时使用的是英文，但最后译成中文版本送给中方高层审议时出现了问题。北京高层认为美方保留加关税惩罚的方式并单方面执行协议监督，使中国无法还手。这种近乎不平等条约的协议让中方高层无法接受，社会也会反感，但若不同意将导致谈判破裂。经过反复讨论，据称习近平最后拍板说，我会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负责。从中方的角度看，国有企业与对经济的控制是中共统治的基础，美国要求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正是企图终结这种控制，中共当然不会轻易屈从。一旦真打起贸易战，大陆的外贸总额仅占 GDP 的 35%，因此受伤的主要是占其出口80%以上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后者无关大陆政权的根本。因此尽管刘鹤赴美时态度放软，称我来就表示中方最大的诚意，但大陆官媒的态度则明显变得强硬，有些党媒专栏甚至出现愿谈则谈，要打便打的言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按照华盛顿的威胁，美国最终将对近6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输美商品都加征25%的关税，在实际情况中这肯定做不到，而且一些产品即使加税也不意味着就不能卖到美国。如果其中有一半商品无法向美国出口，这个估计已经是很高的。中国的对美出口约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6%，也就是说美国全面加征关税后，在很糟的情况下可能有8%的中国出口产品需要转换渠道消化。有经济学家分析，其中的一半消化掉有很高概率可以实现，这样下来中国会有4%的出口受到影响。由于出口对中国经济拉动的份额一直在下降，这种影响转化为 GDP 以后肯定是很小的0.几%。中美全面贸易战是非理性的，美国政府是它的发动者，华盛顿不是不想与中国做生意了，而是拍脑袋认为它可以任意决定美中贸易的规则，并向公众许诺通过极限贸易战实现中国让步更大、对美更有利的贸易方式。而如果贸易战一直打到2020年美国大选，美国方面颗粒无收，付出的全是代价，金融市场严重动荡，那的确将是经济史上最大的政治笑话。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在北京看来，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持久战，中美矛盾大爆发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结果，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透过几个月谈判就能平息当然是好事，如果不能平息也属正常。中美贸易谈判即便现在达成共识，未来也有推翻共识甚至发生新问题。据知情者说，北京的态度是该打就打，该谈就谈。北京当然希望中美之间的分歧可控，不希望谈判中断。在北京看来，即便中美谈崩，也应该是有序谈判的，有分歧无共识，而不是不再谈判。中方坚持不把一些协议要求写进法律，但保证以行政和其他手段实现承诺，原因是中国的政治环境要求，慎防习近平地位受到挑战等。中共不能接受一个看上去类似马关条约的贸易协定，有丧权辱国之嫌。习近平想效法毛泽东，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让步，跟美国死磕到底。而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认识不够，也不会顾及。北京不能没有底线。被动迎战的中国虽然尽量尝试化解冲突，但被得寸进尺逼到墙角，必要时也会鱼死网破，破罐子破摔。这是中共外交政策的传统与底线，就是换了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胡锦涛也一样会这么做。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美国商务部长称对华为出口管制17号生效。加拿大总理誓言捍卫被中国任意拘押的两位公民。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英国外相约翰逊宣布将竞选保守党领导人。特蕾莎梅承诺脱欧草案或国会通过后将辞职。默克尔称卸任总理之后将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法国官方否认巴黎圣母院火灾造成环境污染。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的《中华世界》和杨梅主持的戛纳电影节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最大的民营综合企业之一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在旅游业取得良好业绩之后，目前将发展目光瞄向奢侈品市场的开发上，准备将多年来在旅游业中积累的经验应用于更广泛的用途，确立的发展目标定位于休闲之外更注重幸福与时尚。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的挑战，复星集团将发展目标锁定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身上，将这一阶层的民众对幸福表现出的渴望视为其业务开发的潜力。该公司总裁郭广昌信心十足地表示，在经济起飞中发展壮大的复星集团的业务发展将继续依靠中国家庭消费的支撑。复星集团成立于1992年，当时由4名复旦大学毕业生创建。创业之初主要从事一些互联网相关业务，随后凭借研发医药物迅速壮大发展。依靠复星集团控股多家公司，包括上市公司，逐步在银行、保险、实业、医药等众多板块占有一席之地。该集团以其高端产品和服务赢得了许多富足家庭和年轻人的青睐，从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模式。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一个小小的顾问公司迅速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目前，该公司旗下子公司已有上百家，雇员规模也达到7万多人，其中一半工作人员不在中国境内，年营业额则接近150亿欧元。有分析指，复星的迅速发展壮大与其展开的大规模的收购业务密切相关。面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消费的升级局面，复星在全球时尚与消费品领域积极寻找符合其投资标准的品牌。为此，该集团成立了复星时尚集团，以及时抓住市场发展趋势，促进该集团在时尚产业的业务增长。2010年，复星收购了法国地中海俱乐部之后，便将目光瞄准中国年轻一代渴望消费、追求时尚的愿望，尤其瞄准他们对服装和奢侈品行业的消费需求。2015年起，复星先后收购了法国老牌高级时装品牌浪凡、奥地利高端内衣品牌奥夫德、意大利顶级男装品牌卡鲁索以及美国高级女装品牌盛强，希望将这些西方顶级品牌引入中国，获得中国市场认可。今年2月，该集团又创立了复星时装品牌管理公司，旨在为那些希望前往中国发展的国际品牌提供战略性建议，捕捉一切可能的机遇。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复星依旧坚持向前看的方针，推出的3项战略分别为健康、快乐与休闲、遗产与金融服务。瞄准的客户群则是渴望获得高端服务项目的家庭，并满足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以及千禧男一代渴望消费的愿望。尽管中国经济出现放缓，此一消费群依旧是支撑全球奢侈品市场的主要动力。今年1月，复星任命了一名法国艺术总监，执掌浪凡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之后，准备在未来一年内在中国再设立3家浪凡分店，其中一家设在香港，另外2家设在上海，将目前已有的6个销售点增至9个。主要目的是利用中国国内店铺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改变他们出国购买奢侈品的习惯。目前，全球40%的奢侈品消费者为中国顾客，他们之所以舍近求远的到国外去购物，主要原因是价格上的较大差异。 复星集团一名负责人在上海向媒体表示，此一价格差异将逐渐缩小，外国品牌的奢侈品在中国的销量有望大幅增长。就目前而言，复星开始关注产品发展协调效应的同时，也在继续关注新品牌、新产品的引进，尤其是珠宝首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第一个入主高级时装界主流品牌的中国买家，复星始终没有停止寻找其他欧洲奢侈品企业的步伐。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的贸易战你来我往已经11回合了。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有好话来赞赏中国主席习近平，但是往往下一秒钟就祭出强硬的手段。那么美中贸易战如此下去可能如何收场呢？以及美中贸易战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本次中华世界法广邀请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教授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教授您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
教授，现在这个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的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产品的关税，由10%升到25%，然后另外加上这个3000多亿的中国货，也要增加这个关税25%。那么中国大陆呢，在13号的晚上也反击了，宣布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的这美国商品的清单的部分，那有一部分要提高增加加税，有25%的，有20%的，也有10%的，那么双方强硬打起来了，你怎么看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后续？
我的感觉是，美中贸易战呢打到现在呢，让很多人呢吃惊，因为过去都认为呢大概会在5月份，尤其是9号、10号的中美贸易会谈中会有一个到个段落。双方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议，但现在呢，因为呢，这个3号呢，美国川普政府，特朗普政府呢，收到一份密件，知道的中国大陆呢，可能会全盘修改这个原来150页的这个贸易协议的这个文本草稿。那么这一改之后呢，那原来的美国比较占到优势的，或者是比较逼迫中国大陆让的步的，那么通通反过来了。那川普政府还算是有耐心的，他这次等了2天才发难。在5月5号的上午呢，他就用他的推特的发文表示，他要对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2000亿的产品呢，从10%的关税提高到25%。另外呢，这个等到10号呢正式实施之后呢，他又说会加码，就是中美贸易谈判呢也结束，双方呢并没有谈得很好的一个结果出来。刘鹤呢下午就离开华府回到北京，不过刘鹤在行前呢接受媒体访问说，这次谈判不算是破裂。那么将来还会在北京见，那么北京见完是不是就谈完了，没有说明，也可能北京见完再回到华府，那么都有可能。那么所以现在这个贸易战呢可能还会再持续，原则上大概会持续到大概5月下旬。因为美国是5月10号就开始增加关税，然后呢刘鹤一走呢，川普就说会对全盘一个月内居然没搞定的话，那么美国会对大陆的另外3250亿的产品呢也增加到25%的关税。那中国大陆则在13号呢提出货品呢增加20%到25%不等的关税，而且大部分呢锁定在农产品。这里面显示出中国大陆呢并没有去碰科技产品，因为美国的关税呢相当多的部分是科技产品。那么未来呢，这个3250亿的美元的这个征收关税呢，可能更是完全锁定在科技产品，甚至还有一些是禁止中国大陆进口的一些美国高科技敏感产品。那么所以说美国重点是打科技，而中国大陆呢却打农业产品。所以大陆有一个评论家认为呢，从大陆宣布的对美国报复的这个加征关税的产品来看呢，它有2个特色。第一个， 它的报复的程度呢不超过美国，甚至有时候低于25%。因为在600亿的产品里面呢低于25%。第二个呢是它不打美国的科技进口产品，打的是美国的农产品。所以有大陆的评论家认为呢，看那个报复清单来看呢，好像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但这个是大陆的一个算计，大陆不会打美国的科技产品，因为大陆需要美国科技产品。而大陆打这个美国的农产品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打农产品呢就不会引发美国对科技产品的延伸的报复。第二个呢，大陆打农产品呢可以对打击川普在农业州的选民的对川普的支持。那么这个可以说大陆是一举两得。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的最讨厌人家在这个他报复人家的时候呢别人反报复。所以说特朗普呢在6月1号大陆实施报复以后呢一定会加码报复。那么这个双方贸易战就可能推到更高一点了。那么大陆也可能会一时之间沉得住。大陆现在人民日报呢提出9个字，谈可以，打奉陪，三呢就第三个就是呢七妄想，欺负叫欺负大陆了或者欺骗大陆了，那是妄想的。那么这9个字呢是不是大陆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对应美国贸易战的一个方法呢？还要看未来2个月。那么有专家认为呢，2个月内大陆假如 GDP 不受损的话呢，那表示大陆在这个贸易战可以撑过第一关。但是2个月假如大陆贸易战发现有点撑不过的话呢，所以那就必须要在1个月内让步了。1个月内没让步，那美国一定报复更强，那么大陆可能会吃不消。那么这个时候呢，这谁是能够撑得住这场贸易战？然后呢，是美国人民撑不住呢，还是大陆人民撑不住？那么大陆人民，我看《人民日报》呢，这个《环球时报》都已经请一些专家啦、学者来替他们解惑，替人民解惑，表示大陆能够撑得住、扛得起。那么，但事实上呢，这个能不能够撑得住口、扛得起呢？不是耍嘴皮子就能够这个成功的，所以可能还要看未来2个月大陆的市场、人民对市场的信心、人民对美国贸易战大陆有能力打胜的这个信心够不够强。够强的话呢，那么可能大陆会继续；假如不够强的话呢，可能大陆还是要提早妥协，要在1个月内完成协议，否则的话呢，美国的报复可能这个接踵而至，不单打贸易战，还会打科技战，还会打金融战。
那现在这个台湾各政党哦，都面临这个2020大选，那各政党可能的这个大选的候选人都朝着台湾拼经济的方向大打选举牌，但是台湾的经济、外销、产量等等的，在中国大陆都占了很大的比例。那么您看，如果美中贸易战继续打下去的话，台湾在这当中到底是会获利呢，或者是遭殃呢？因为现在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美中贸易战会迫使中国的台商就迁回台湾，对台湾有利。那么有一些在中国的这个外国厂商也有可能迁回到台湾，那你怎么看，到底真的是弊或是利？
所谓反中的问题，就是他把这些问题呢都牵连到对中国不利的一个角度来看，认为中国会在贸易战中受伤，但是台商呢他认为呢不但不会受伤，台湾反而会因为这些台商把他们的投资的这个地呢转移到台湾呢，所以台湾才会获利。这个是蔡英文心中所想的，他的角度看法跟人家不一样。事实上呢，台湾台商呢在大陆撑不下去，到台湾来就能够撑得下去吗？这是不一定的。第二呢，大陆呢要应应美国的报复，除非大陆从全力对抗，否则的话他假如要妥协的话呢，他一定会对美国这个要求妥协，就进口更多的美国的科技产品。那反而对于转移到台湾的这些台商的产品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来顾及了。你既然不在大陆，他就没办法顾及到这个台湾的产品。所以台湾产品呢，假如搬到台湾来生产呢，反而会更受害。我不认为这个蔡英文就能够帮助台商能够解决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压力啊，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假如持续很久的话呢，对台商是非常不利的。除非大陆假如妥协的话呢，赶快让步，那么一定也会伤。假如不肯让步，那台湾可能是长期来讲更会受到打压。
你说怎么会台商迁回台湾，怎么会对台湾的经济不利呢？我不懂。
假如台商呢到了台湾之后呢，他的第一要先找场地要搞半天，劳工价钱也不便宜，所以他成本就提高了。在大陆虽然比现在工资也不便宜，但还是比台湾好很多。那么所以他第一厂商要找地，可能土地很贵，那么因为台湾土地是可以买卖的，所以涨价。那么劳工价格也不便宜，而大陆呢基本上土地没有所有权，但是可以用这个 租的方式，即使买的方式也是只能买到这个使用权，那么所以说成本比较不会那么高，那么劳工的工资也不会那么高，所以台商这个在台湾的生产的成本会增加，这个就是对台商不利的。虽然它对台湾的这个投资啊或者有帮助，但是短期内要想弥补这个因为美中贸易战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容易。另外大陆假如愿意跟大美国妥协的话，那更麻烦，那大陆一定采购美国的产品，这就是妥协的方案之一，一定是增加对美的采购，而对于台湾的这产品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来照顾台湾的产品了。即使两岸关系改善，可能都没办法照顾。那两岸关系不改善，那大陆更不会理会台湾的这方面。而台湾的产品是不是能够在东南亚市场打开市场呢？我看也未必见得，因为我们没有跟东南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协定，没有自由贸易协定，你的产品就关税就比较高，关税高了，那么你就不见得能够竞争过当地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产品。也许他们呢，我们产品略好一点，但是呢，这个价钱它就贵了不少，贵了5%-10%的这个关税，那么就消费者来讲，他觉得不见得划得来，就不会买。所以台湾的除了产品比别人好很多，否则的话呢，在这方面因为关税高，所以竞争不过东南亚国家。
但是就这个台湾的首富啊，郭台铭他最近说，他们可以把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还有这个云端的产业建立在台湾，因为呢，这个美国不信任中国，美国信任台湾，然后中国不信任美国，中国信任台湾，所以他们把这个云端的大数据啊这些产业移到台湾来，半导体，所以台湾能够从中获利，是这样吗？
把这个郭台铭的在大陆的一些厂啊工厂啊移过来，但是工人是移不过来的，所以台湾的生产成本还是会增加的。当然假如这个迁过来是取得好的土地，假如说国民党执政的话，那么这些厂商呢可能容易取得一点比较好的情况，因为大家对国民党的搞经济的手法是比较有信心的，但相对来讲对民进党的搞经济的能力是不太相信的，认为他没有什么能力搞经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台湾的这个人民呢对郭台铭的这个画出来一个大饼呢比较有信心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对台湾有利，但是也不是马上就能够一蹴而即。毕竟呢，这个贸易战呢到底怎么发展，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六月份或者是五月底会不会达成协议？我看是五月底呢，大概达成，一定要到六月初了。双方贸易战已经开打了，中国大陆6月1号宣布要开始报复，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输往大陆的这个货轮呢，都要赶快赶去，免得这个贸易战呢高升的话，6月1号开征的来不及，所以他们一定要在6月1号以前就要赶到大陆各个港口把货。卸下来啊，卖出去才算获利了结，否则的话等到6月1号一过了，产品一贵了，那么他们过去的这个协议签合约就失效，那就产品就贵了，就更难销出去了。
好，那也有人担心哈，就说台湾夹在这个美中贸易的中间，恐怕呢中国就会加速他对台湾武力统一的动作，是吗？你觉得呢？
他们为了竞选连任呢，就是有点采取这个联美抗中的这种政策，但是呢，美国对这个问题也很小心翼翼，所以他前一阵呢 ，AIT 呢就要求呢，民进党呢不得支持这个独立公投，另外一方面又对民进党的这个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把这个公投的门槛提高，就让任何敏感的公投都不会通过，这就是拔除隐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对蔡英文的政策是比较支持的，尤其在赖蔡之间呢，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呢，他是比较倾向于支持蔡英文的。那么等到国民党的候选人出来，美国采取什么政策，我们还有待观察。不过到目前为止，蔡英文也不太敢直接挑动两岸之间的矛盾或者是美中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个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他要真正要挑起这个矛盾呢，或者要挑衅的话，可能也会在2020年的半个月前左右，也就是1月11号以前的半个月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这段时间，两个礼拜时间呢，他可能会挑衅。但现在来讲，我看他还不敢动这个动作，因为全世界都会注意观察到他做出来这个动作，就是希望能够打悲情牌，让大陆来打压他，好打悲情牌，然后呢，让美国插手来不及，那么这都是他的一些算计。但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成呢？这也要看当时的情况，也不是他想要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
但是习近平的这个脾气啊，或是那个事态都很强势的，他会不会这个禁不住了，然后就蔡英文的这种，然后他就给他一个反击？
我想中国大陆现在也不会沉不住气，因为大陆现在呢采取一种战略淡定。 对美国的各种的挑衅的行为呢，国会通过的有台法案呢，他都采取淡定。虽然呢，我们相信呢，也不会说是台湾挑衅一下他就会跳起来啊，变成草民斗公鸡啊，大概也不至于，因为大陆已经经过了那么多次的台湾的选举，知道呢，大陆有时候一插手了，反而会让这个蓝军更惨，或者是反而帮忙的绿营啊，让他就得不偿失啊，所以他会采取一个比较高的战略的这个态势，然后呢，用战略淡定的方式来看待台湾的选举，不受民党的挑拨，也不受美国的有台的力量的对大陆的挑衅。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陈一新教授为我们点评分析美中贸易战的走势及对台海关系造成的可能影响。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瓦拉丹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发展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第72届戛纳电影节今天进入第三天，这次放映两部角逐金棕榈奖的影片。首先要放映的是首部女导演的作品，她是法国以塞内加尔籍女导演马蒂·迪奥普的影片《大西洋》。跟踪戛纳电影节的朋友一定记得，去年 Me Too 运动在戛纳电影节闹得沸沸扬扬，有女导演与女演员曾经抗议电影节在挑选金棕榈参展影片上重男轻女，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出现了多部女导演的作品。《大西洋》同昨天上映的《悲惨世界》一样，是一部由最初的纪录片改拍成的故事片，讲述的是一个非洲移民的故事。导演马蒂·迪奥普出生于巴黎，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塞内加尔音乐工作者，他也是塞内加尔最著名的导演之一吉普利·迪奥普的侄女。2008年曾经参赛戛纳的纪录片单元。另一部参选金棕榈奖的影片是英国导演肯洛奇的影片《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肯洛奇是当今著名的写实主义导演，已经两度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获奖影片分别是2012年的《吹动大麦的风》以及2016年的我是丹尼尔·布莱克。肯洛奇今年的参赛片是《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拍摄于英国的北部，同他此前影片的风格与内容一脉相承。此外，在一种瞩目单元以及非竞赛单元将放映多部有关阿富汗、叙利亚等国主题的影片。昨天周三放映的两部影片虽然并未激发评论异常的热情，但是却把法国以及巴西的社会问题推向了前台。首先是出生于马里，在巴黎北郊长大的导演拉吉里的影片《悲惨世界》，从影片的名字的选择就不难推测导演拍摄此一影片的目的。同《大西洋》一样，《悲惨世界》的故事内容也来自导演几年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2006年巴黎郊区社会危机严重，曾经发生过多起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导演在当时拍摄了多个警察执法过度的画面，曾经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相关的纪录片也在法国国内多个纪录片影展获奖。导演将它拍摄成影片的目的，似乎试图从多个角度，从郊区的居民、警察以及政府官员等不同的角度来看当今社会，当今法国面临的深层的社会危机。影片的演员除了三位是职业演员之外，其余的都是来自郊区的民众演员。据介绍，拉基里成长的小镇位于塞纳圣德尼省的蒙菲尔迈小镇，曾经出现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对这位在巴黎郊区长大的、父母是垃圾工和家庭妇女的非洲移民来说，巴黎贫困郊区的社会问题几十年来逐渐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他向媒体表示，影片中所有的故事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从2005年开始，他就用摄影机拍摄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2005年曾经推出有关郊区暴动的《克里希蒙菲尔迈365天》。他说，他拍摄此影片的目的就是要把郊区的真相展示给大家，而不带有任何成见，只是想告诉大家，十多年来郊区的状况并没有任何改善，他们十多年前就已经是黄背心了。他还呼吁法国政府必须增加教育以及文化经费，并且直接叫板 总统马克龙。如果马克龙想看这部影片，我们立即到爱丽舍宫组织放映特场。马克龙到目前为止尚未对此做出回应。另一位被戛纳电影节拉耳朵的政府首脑是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周三放映巴西导演小克莱伯·蒙多萨的影片《巴克劳》。巴克劳以美国西部片的拍摄方式讲述了一个被政府遗弃的小镇的故事，讲述的是在被美国操纵下的政府官员的统治下，小村正在逐渐滑向愚昧贫穷的深渊。积极参与巴西政治活动的导演小克莱伯·蒙多萨向法国媒体表示，去年同一个时候在戛纳电影节，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波索纳罗居然会当选巴西总统。而他当选还不到一年，巴西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无论是邻居之间还是同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令他最为担忧的是巴西政府取消文化部的决定，担心今后将很难在巴西继续从事电影拍摄工作。当然，从艺术制作的角度来看，同《悲惨世界》相对比，评论似乎更加看好《巴克劳》。综上所述，如果说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特点是政治与浪漫的话，周三的影片无疑凸显了电视节的政治色彩。听众朋友，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长称，对华为出口管制17号生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誓言捍卫被中国任意拘押的两位公民。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英国前外相约翰逊宣称将竞选保守党领导人。特蕾莎梅承诺脱欧协议草案或国会通过后将辞职。默克尔称卸任总理之后将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特朗普表示不希望与伊朗开战。法国官方否认巴黎圣母院火灾造成环境污染。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 Christine and the Queen 所演唱的 Comme Si，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encore. Tu me mets encore.